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再一次把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主，你爱我们，你愿意把你自己的心意敞开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懂得怎么来跟随你。主，深愿你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尊贵跟称赞。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进入撒母耳下16章啊。16章是大卫在逃难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些事情。16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就给我们看见大卫刚刚过了山顶，换句话说，这是他刚刚过了橄榄山。我们晓得，当他逃亡的时候，他是从耶路撒冷往约旦河那个方向去的。首先就会碰到了橄榄山。所以这个时候他一过了橄榄山的时候呢，就遇见了洗巴啊。那洗巴这里特别提到他是米非波设的仆人啊，虽然他之前是扫罗的仆人，但这边特别提到他是米非波设的仆人啊。但是后面你就看见他其实是出卖了他的主人啊。所以在大卫逃难的时候，给我们看见有各式各样的人啊。今天我们的主也是一样，我们的主他在走十字架的道路，主的一生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你就发觉在主的周围啊，有各样的角色啊，我们也是其中的一个啊。到底我们是哪一个啊？这是给我们看见有各式各样的人啊。那洗巴这个时候很懂得啊，来讨好大卫啊。事实上他是利用大卫的苦难啊来得利。所以他预备了一些驴，两匹驴，麦面饼、葡萄饼、果饼、皮带的酒啊，然后来给大卫啊。所以大卫这时候就问啊，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啊？这个洗巴就说他仍然在耶路撒冷啊。这些都是对的，但是呢，后面讲的话就太过分了啊！他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真正的，如果真的从大卫身上拿走的话，是亚撒龙拿走的啊，跟这个米非波设没有关系。所以他这话是充满了矛盾的啊。但是王呢，对洗巴说：“凡属米非波设的都归你了。”啊，洗巴说：“我叩拜我主我王。”所以他就得着了这一切的产业，而且他说：“愿我在你眼前蒙恩。”换句话，他还不够，他还想要更多的蒙恩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洗巴的出现啊。洗巴是一个非常自私而且自利的人。当大卫在寻找米非波设的时候，米非波设躲在河东地的一个人家里面。但是呢，以前他祖父扫罗的仆人洗巴却非常的丰富，他有15个儿子20个仆人。你看他这么富有，但是他不会去想要帮米非波设，所以从那里就可以看见啊他的为人啊。但这个时候他更厉害，他是利用大卫的苦难啊来出卖朋友来得利益啊。所以如果大卫稍微注意一下，就知道洗巴的话是有问题的啊。而且大卫呢跟米非波设相处了有一段时间，大卫应当知道米非波设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但是他仍然被欺骗啊，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连他的儿子都出卖他啊，还那么多人背叛他，现在如果又多了一个人，我想他大概不会去想到底是真的假的了啊。所以米非波设所以洗巴很聪明，他好像在一个人的伤口上撒盐一样啊。所以大卫那时候已经没有办法顾到这么多了，所以赶快就说把所有的产业都归你啊。事实上大卫是被骗了啊。这是第一节到第四节给我们看见出来的一个角色，就是洗巴啊。从第5节到14节就给我们看见这是示美啊。示美是扫罗家族的族人啊。当扫罗失去王位的时候，我想有很多人其实是同情扫罗的 啊，因为他们大概从扫罗那里得到不少的好处，所以这个时候看见大卫在逃难，所以他就一面走就一面咒骂，而且拿石头砍大卫。当然你要知道这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并不是真正砍到了大卫，而是他有这样的动作来羞辱大卫，而且他骂得很可怕，而且他骂的话也不对，他说你是流人血的坏人，你是流扫罗全家的血，事实上扫罗家的血都不是大卫流的，然后现在把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撒龙，你自取其祸，你流人血。那大卫旁边的勇士亚比衰听了就受不了，就说让我过去把他头给割下来。但是王说，希路亚的儿子，我与你有何关涉呢？这句话可以有另外一种翻译，就是说他所咒骂的跟我和你有什么关系？换句话，他咒骂归他咒骂，跟我们没有关系。他说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他说谁还敢说什么话，连我自己的儿子，亲生的儿子都寻索我的命，何况是这个人，就由他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也许耶和华见我遭难，为着这个人的咒骂他就施恩给我。所以大卫还跟随他人去继续往前，他们很疲乏的来到一个地方，就在那里歇息歇息。所以这个第五节到十四节就特别讲到这个人示每拿咒骂砍伐大卫。那大卫在整件事情上他完全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事情，不是从示每的眼光来看。如果他是从示每的眼光来看，他就会发怒会生气，但是当他从神的眼光来看事情的时候呢，他所看见的乃是神的管教的手，而且呢他愿意从神接受这一切，所以我们也应当常常从神的眼光来看事情。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人在背后说我坏话，这个人在羞辱我，这个人误会了我，你看我们想到的都是人，我们很少想到这是神允许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就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事情。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不是与属血肉的征战，我们乃是与那个背后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不能够看到人对付我们，我们必须看见呢，一面看见这仇敌利用这个人，一面呢也看见神允许这个人这样做，为的是呢为我们效力，万事是互相效力，这叫爱神的益处，为的是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子，为的是把我们带进荣耀。所以我们必须看事情乃是从神的那一边来看，千万不要从人这边来看，你从人这边来看一定是生气，一定是发怒，一定是要解释抱怨，而且从这里看见示每的控告并不是很真实，但是呢要知道就是示每是神的工具，是神许可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必须看见神借着弟兄姊妹，借着家人，借着同事来做工具来制作我们，这是神许可的，所以大卫在这件事情上没有流扫罗家的血，大卫没有，但他的确流了乌利亚的血，所以他承认自己应当被咒诅。所以很多时候你晓得我们有时候被某些人误会，事实上我们是无辜的，但是神也许借着这些人的对我们所做的事情呢，是因为我们在别的事情上得罪了神，我们犯了罪，所以我们必须要从神这里来接受，这样我们就能够蒙恩，所以当人如果咒骂我们的时候，不论是不是我们的错，我们都要看见神的旨意，因为神 在这个咒骂中也许就在其中。你记得犹大出卖了主，犹大出卖主，但是主怎么说呢？主说，我父给我的那杯我岂能不喝？所以你看见没有，明明是犹大出卖主，但是主看见什么？主看见我父给我的那杯，他不是看见犹大，他看见乃是父给他的，所以他说，我父给我的那杯我岂能不喝呢？所以我们必须要看见，不是这个人，不是犹大在咒骂我们，这乃是我父给我的那杯，这乃是神管教的杖。神的管教是出于他的爱，我们讲过，他爱我们，他把我们当儿女来看，所以呢，借着管教，把我们带，把圣洁跟公义，带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使我们的性格有基督的性格，所以我们的主，连我们的主自己，那么这么一个荣耀的人在地上，他仍然要因着苦难来学顺从。我们很多的苦难是自找的，但是呢，神管教我们的时候呢，仍然为着是有积极的目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像诗篇39篇第九节的话，我们要看见，因为我们所遭遇的是出于主，我们就默然不语，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必须要看见，我们所遭遇的乃是出于主，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那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这里面，我们特别看到12节啊，有一句话，他说，后面这一段啊，他说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这11节啊，或者12节，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大卫的眼光，因为看见神，从神的眼光来看，所以他看见呢，咒骂也好，遭难也好，常常带进什么？带进恩典，常常带进恩典，所以如果我们想要从神手中接受恩典，那我们也应当从神的手中接受患难跟咒骂，因为神能使这些成为我们的祝福，所以我们常常只想要恩典，但是我们不想要苦难，不想要有这些咒骂，但是大卫看见，苦难也好，患难也好，咒骂也好，是带进他的恩典，所以我们需要神的恩典的话呢，我们也要从神手中接受这些患难，接受这些包括咒骂在内的事情，因为神能够使这些咒骂、这些患难成为我们的祝福，你记得巴兰，旧约的巴兰，对不对？他曾经被人雇佣，花了很多钱来雇佣他，为了要来咒诅以色列人，但是神却使他所有的咒诅成为祝福，神怎么样能够让巴兰的咒诅变为祝福，神也能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把所有负面的东西变成我们的祝福，所以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学习这样的功课，免得我们失去神的恩典，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学习的。然后13节给我们看见，他说就在这些患难、这些咒骂之中呢，他怎么讲？他说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前行走，换句话说呢，咒骂也好，羞辱也好，攻击也好，逼迫也好，不能够阻止他们往前行，所以历世历代跟随主的人，他们不论祸也好，福也好，艰难也好，他们都 继续跟随主往前走。就像保罗所说的，或生或死，或顺利或逆境，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所以这是一个跟随主走十字架道路的人必须有的态度，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有的态度。我们总喜欢我们的路是平顺的，但是一个平顺的生活不能够造就一个圣徒。这就是为什么主呼召我们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只有在艰难的环境里面能够考验我们，能炼净我们。所以主一生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要跟随主，我们的道路也绝对是十字架道路，因为那通到荣耀的路是一条窄路，找着的人很少，一般人都喜欢走宽大的路，很少人愿意走窄路。但是你看大卫也好，我们的主也好，都是走一生都在走窄路。那跟随他们的人呢，也是在各样的环境里面，他们继续跟随往前行走。如果我们能够学习这些功课的话，在属灵上面就很有帮助。你看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就发怨言，不满环境。但是如果一个有这样的态度跟随主的人，就像保罗所说的，他就能够凡事谢恩，凡事谢恩，也能够常常喜乐。好，到了十四节给我们看见，他们就到了一个地方，他们很疲倦了，就在那里歇息歇息。所以十字架的道路并不是很苦的道路，事实上十字架的道路常常可以让我们歇息歇息。大卫在艰难中仍有平安，仍然能够歇息。换句话说呢，如果我们在艰难的环境，我们只是很苦苦着脸，那还没有真正学到功课。因为你知道十字架的道路虽然是一种剥夺，但是呢主把他自己给我们，他所取去的他也自己来代替，他虽然把我们倒空，但是充满的来是他自己。所以你会发觉呢，你好像是一个损失，但事实上是很得着。所以你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你常常可以有平安有喜乐，可以在这里歇息。所以一个在走十字架道路的人，他还能够喜乐还能平安，那是因为他能够与主不断的有活泼的交通所产生的。那为什么大卫在这样被逼迫，在这么艰难的时候，他还能够，而且王位都被人拿走了，他还能够有这么的平安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大卫从来不眷恋他的王位，大卫不眷恋他的宝座他绝对不强求不争取，因为他知道宝座乃是神的所以如果当我们能够看清楚这一切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平安，就有安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十字架的道路不光是有苦难，它更是充满了安息，充满了平安。好，从十五节到二十三节，我们就看见亚撒龙开始进入耶路撒冷了开始进入耶路撒冷。这个时候亚希托弗跟他一同来那大卫的朋友户衰也去见亚撒龙那户衰也是一个谋士大卫特别差他回去，盼望能够破坏亚希多夫的计谋所以户衰讲话的时候，如果你注意他讲话其实是一种模棱两可的话譬如说他说愿王万岁，他没有指亚撒龙守王这个王可以指大卫说的，他说愿王万岁愿王万岁。那亚撒龙问户衰说，这是你恩待朋友吗？ 你看啊，亚沙龙不称他的大卫是他的父亲，也不称他是王，哦，他称朋友。你恩待你的朋友是这样子吗？为什么不跟你的朋友同去？那户帅的回答也很有意思啊，他对亚沙龙说：“不然，耶和华和这民，并以色列众人所拣选的，我必归顺他。”你看这句话其实并没有承认亚沙龙啊，他在讲话说：“只要是耶和华和这民，并以色列众人所拣选的，我必归顺。”其实他心中可以讲的是，可以指的是大卫，但是可以让亚沙龙觉得是他自己啊，因为他是一个谋士，他很会讲话啊。再者，我当服侍谁呢？岂不是前王的儿子？所以前王是指的大卫，所以他还是称大卫为王。他也服侍大卫的儿子啊，当然这个可以指后来的所罗门啊。他我怎样服侍你父亲，也必照样服侍你。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来服侍他，事实上要败坏亚西多夫的计谋啊。好，这个时候亚沙龙就对亚西多夫说：“你出给我出个主意啊。”所以亚西多夫出了一个主意，是很狠的一个主意啊，要他跟啊大卫的妃嫔亲近，为的是什么呢？啊？他要让亚沙龙跟大卫的关系完全断绝啊，这样子呢，因为如果啊亚沙龙跟大卫关系还没有完全断绝的话呢，很多人可能会摇摆啊，因为他们想到哪一天如果大卫打胜了啊，这些跟随亚沙龙的人呢可能会遭祸。所以如果他看见亚沙龙跟大卫完全因着这件事情决裂的话呢，该投靠亚沙龙就会更坚定的投靠。所以他就说，众人听见你父亲憎恶你，凡归顺你的人手就更坚强。所以亚西多夫的计谋是很狠的计谋，其实从人来看这是很厉害的计谋啊。所以呢，人就为亚沙龙在什么，在宫殿的平顶上支搭帐篷，啊，在众人的眼前与他父的妃嫔亲近。你知道，在宫殿的平顶上支搭帐篷，这是大卫看见拔示巴的地方，啊。所以那时亚西多夫所出的主意，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所以亚西多夫是一个很有恩慈的人啊，他昔日给大卫，今日给亚沙龙所出的主意啊，都是这个样子啊。好，现在亚沙龙进耶路撒冷了啊，他仿照大卫啊，先在希伯伦做王，然后在耶路撒冷做王啊。所以仇敌的诡计常常是模仿啊。神是怎么做的，仇敌也常常来模仿，但是大卫是神所高的，神一定的成全。那亚沙龙是自己强求的，所以下场很悲惨。所以我们绝对不要强求，我们应当交托给主，如果是出于主的意思，主必定要做成。好，这里也给我们看见啊，亚西多夫所出的主意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啊。神赐给亚西多夫有恩赐，这是神的恩典啊。但是呢，亚西多夫心中充满恨。我们讲到啊，因为他是拔示巴的祖父，因为大卫破坏了这个家嘛，所以他里面充满恨，充满苦毒，所以他的恩赐呢就完全走掉了，就变掉了，结果带来他自己，带来亚沙龙的毁灭，所以真正的智慧，我们要记得，真正的智慧就是从上头来的智慧，这是雅各书第三章17-18节所讲的，从上头来的智慧啊，第一个就是清洁啊， 所以你看见他这么有恩赐的人，但因为他里面充满了苦毒，充满了恨啊，所以就变了调子。因为真正的智慧，从上头来的智慧，第一个就是清洁，第二个就是和平，啊，温良柔顺，啊，蛮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就是公义。所以你看，一个恩赐，一个那么有恩赐的人，但是没有生命，整个神的祝福就变了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强调啊，属灵生命的重要。所以神败坏亚西多夫啊，这就是神在前一章我们所读到的，神应允了大卫的祷告啊，使亚西多夫的计谋要变为愚昧啊。所以这个是在第十六章给我们看见的啊。但是我们光看第十六章啊，我们还不懂得大卫真正的心啊，所以我们要看大卫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写了一些诗啊，我们可以从他的诗里面来看见大卫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在这种情形下面啊，其中有一篇诗篇是很有名的诗篇啊，我们可以从中间来学习啊。那这就是诗篇四十二篇啊，我们来看一下诗篇四十二篇。诗篇四十二篇啊，它是可拉后裔的训诲诗。交与灵长啊，我们曾经讲过啊，我们上次特别讲到诗篇可以分成五卷嘛啊，从它五卷就分别代表了摩西的五经啊，创世纪、出埃及记啊、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啊。那第一卷我们上次稍微交通了一些，它是从诗篇的第一篇到四十一篇。那是特别讲到创世纪，讲到神的旨意，所以在第一卷里面我们看见神的旨意啊。那第二卷呢，就从诗篇四十二篇开始啊，讲到出埃及，因为出埃及记啊，特别是讲到神的救赎啊，所以你看见诗篇第二卷啊，一开始四十二篇呢，它就称为可拉后裔的诗。这个跟神的救赎有关啊，因为可拉的后裔他经历了神的救赎，所以诗篇四十二篇一开始它的标题就是可拉后裔的训诲诗交与灵长啊。如果你读诗篇的话啊，你会发觉可拉后裔的诗篇啊有十一篇啊，有十一篇可拉后裔的诗啊。你读的话呢啊，它包括了四十二篇、四十四篇啊。那四十四篇呢，一直到四十九篇都是可拉后裔的诗啊。所以有六篇，连续六篇，从四十四到四十九，这六篇啊都是可拉后裔的诗啊。然后呢，八十四篇、八十五篇是可拉后裔的诗啊，八十七篇、八十八篇。也是可拉后裔的诗啊，所以可拉后裔的诗啊有十一篇，但是不止十一篇啊。举一个例子来讲，如果你读到四十三篇的时候，它跟四十二篇是一样的啊，它可以说是四十二篇的附录啊，所以四十三篇呢也是可拉后裔的诗。所以你就知道最少有十二篇，诗篇里面最少有十二篇是可拉后裔的训诲诗，是可拉后裔的诗啊，可拉后裔的诗。那我们曾经交通过民数记十六章啊，讲到可拉的背叛啊，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呢，可拉因为不服摩西的安排啊，因为他们可拉是利未人，利未人可以服侍神，但是只有利未人当中的 亚伦的后裔才能在会幕里面侍奉神，可以亲近神。所以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因为有很多的艰难，所以这个时候呢，可拉就跟流便的子孙，他们有一党的人被称为可拉一党的人呢，就联络了250个以色列人的首领啊，就来背叛。他们觉得全以色列人都是圣洁的，为什么只有亚伦跟他的儿子可以亲近神来侍奉神啊？结果我们知道神行了新事啊，让地就裂开来，就可拉跟可拉一党的人啊，跟他们的家人呢，就活活的坠落了阴间。然后神又从天上降下火来，啊，烧灭了250个首领。这时候全以色列人就暴动，结果瘟疫在他们当中流行，啊，有14700个人因为瘟疫而死，啊，接着摩西和亚伦的祷告，啊，这个堂背叛才结束啊。但是就在这样子可怕的审判底下啊，很奇妙的，可拉的子孙却被保留了，所以我们读到可拉的后裔就指着这些子孙啊，他们被保留下来。后来呢，他们做了守门的人，做了守门的人，也做了歌唱的人，很奇妙啊。他们做了守门的人，也做了歌唱的人。为什么可拉的后裔可以做守门的人呢？啊，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样的人可以到神的面前来侍奉，什么样的人不能够。因为他们的祖先可拉就是犯了这个错，所以现在他们学到了功课，他们可以做守门的人。他们知道只有神分别为圣的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其他人不能，所以他们做了守门的人。这是他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所学会的。他们也做了歌唱的人，因为他们知道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来唱诗。他们曾经经历了苦难、悲伤，但是他们蒙神的拯救，他们能够唱出向着神的爱和渴慕，能够单单的为主而活。所以这些诗被称为可拉后裔的诗。但是这些诗呢，并不是他们所写的。大部分他这些可拉后裔的诗其实是大卫所写的。因为你如果读内容的话，你就知道这是大卫的经历。或是说，这个写诗的人是在大卫的同一个林里面所写的。所以并不一定是可拉后裔所写的。称为可拉后裔的训诲和诗教育的讲，是因为他们是殿里面歌唱的人，他们能够发表这里面的感觉。那42篇特别提到他们是可拉后裔的训诲诗。可拉的诗有那么多首，但是只有三首被称为可拉后裔的训诲诗。这三首呢，就是42首、44跟45。为什么是训诲诗呢？换句话说，这里有属灵的教训啊。他是借着这诗篇啊，把那个属灵的教训来教导神的百姓啊。所以你读这三篇啊，这三篇训诲诗呢，它有属灵的教训的啊。有什么教训呢？啊，如果你读45篇，很简单啊，你看到他是在讲什么？讲爱，你会发觉。因为你看他的标题，可拉后裔的训诲诗，又是爱慕歌，所以他整篇是讲爱。但是42篇，包括43篇在内，他讲什么呢？讲盼望。举一个例子来讲，你看第42篇的第5节，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在原文就是说，在应当在神的里面有盼望， 然后在第42篇的11节也是同样的，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应当在神里面有盼望。43篇第5节，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所以你看见42篇43篇他在训回什么呢？要有盼望。44篇你读内容你知道他讲到信心啊，所以训诲诗在教导什么呢？信望爱啊，所以这三篇是特别讲到，所以他有三篇的训诲诗啊，教导我们在神的里面要有信心，要有盼望，要有爱心啊。所以如果你读诗篇42篇它的内容啊，你就知道很可能是大卫写的，或是至少呢是摸着大卫的灵啊来写的啊，因为你从内容可以看得出来啊，正好他的经历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经历啊，他是一个合神，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他经历了各种深处的经历，所以人才能够发表这么美的诗在神的面前。你如果读42篇你会发觉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历史，大卫在逃避亚沙龙所写的诗啊，他非常仓促地离开了耶路撒冷，然后他过了吉伦西，他往橄榄山上去，他蒙着头，他赤脚，一面走一面哭，跟随他的人也蒙头哭着上去啊。我们都记得上次我们特别提到，那时候沙都和抬约柜的利未人把约柜也抬来了，但是大卫不允许啊，要沙都把神的约柜抬回耶路撒冷，而且他说了一句话，我如果在耶和华的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倘若神说我不喜欢你，不喜欢大卫，大卫说看哪、啊、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待我。好，大卫这个时候在逃难的时候啊，我们就刚才读到扫罗族的四妹啊，遇见大卫一面走一面咒骂，用石头砍大卫啊，及大卫的臣仆，你这个骂他，你这个流人血的坏人，去吧去吧，自取其祸，流人血啊！耶和华啊，把罪都归在你头上，把国交在你儿子亚撒龙，交给亚撒龙啊！所以大卫的勇士亚比衰啊，要去割下他的头，大卫不许，说由他咒骂，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许耶和华见我遭难，见我被咒骂而施恩于我。所以大卫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所写的这个诗啊，第一句话，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们晓得鹿啊是非常美丽的动物啊，你看见鹿你就知道鹿是非常美的动物啊。圣经上常常用鹿来发表啊属灵人内心的深处的感觉，因为鹿是一个非常敏锐的动物，非常警醒，很容易受惊吓啊，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啊，它就要起来啊，就要跑啊。鹿渴慕溪水，鹿为什么会渴慕溪水呢？啊，因为鹿所处的地方，如果是在一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啊，它里面就会渴慕水。换句话说，当我们人在一个很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会渴慕神的啊。只有水能够满足他啊，使他精神能够清新，重新得力啊。但是不仅如此啊，鹿渴慕溪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鹿有的时候它被猎物在追杀的时候啊，借着水 他能够逃避追赶他的猎物，因为有的时候他可以经，他可以过河的，猎物就没有办法过去了。所以水呢，一方面是他所渴慕的，因为他在奔跑，在艰难的环境里面，他需要借着水来满足他的干渴，来让他的精神再清新起来，重新得力。另外一方面，借着水，他能够阻挡仇敌继续的追逼他。所以这是大卫的心态。大卫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大卫在逃难，但是他的心在渴慕神。如果我们是大卫，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可能会什么呢？我们会可能是渴慕什么？报仇。对，但是大卫他不是渴慕报仇，大卫不是渴慕把宝座再夺回来，大卫不是渴慕再夺回失去的国度，他的心乃是渴慕神的自己，这是他深处的渴慕，这是一个认识神的人，这是一个与神有非常美好活泼交通的生命。换句话说，他可以失去一切，但是不能够失去神。所以今天就换句我们的环境，如果我们被神带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失去许多人追求的爱情，因为对很多人来讲，爱情是他最渴慕的，可以失去爱情，可以失去财富，可以失去事业，但是呢，不可失去与神的交通。如果我们有这样向着神的渴慕，圣经上怎么说呢？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因为神要满足他们。所以这是大卫的心，他不是渴慕报仇，不是王位，不是宝座，乃是神的自己。这是我们需要神怜悯我们，对神要有这样的渴慕。好，第二节，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操见神呢？大卫在可想神，但是你记得，当撒都把约柜抬来的时候呢，约柜是代表神的，但是大卫却要他们把约柜送回去，因为他不要约柜跟他一同漂流，他要让约柜能够安息，所以他把约柜送回去了。但一面呢，他又说：“我几时得见神？”所以你看，一方面他爱神爱到一个地步，他不要约柜跟他一同漂流，他要让约柜安息；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渴慕能够见神的面。我们知道，神曾经借着摩西在《申命记》告诉以色列人：“但你们进了迦南地以后，你们不能够再像现在这个样子啊！随处献祭，你不管走到哪里，在哪里献祭。你进入了迦南地以后呢，神要选一个地方，以后你们只能在那个地方献祭啊！所以大卫因为有神的启示，他知道耶路撒冷就是这个地方，所以当他做完以后，就把约柜抬进了锡安啊！所以以后呢，以色列人真正要献祭只能在耶路撒冷献祭。以色列所有的男丁一连三次，三个大的节期呢，他们来到锡安来朝见神，而且不能够空手来朝见神。这是神借摩西所说的话。但是我们也知道神是无所不在的。所以今天我们敬拜神，主说呢，不是在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 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去，他就在他们当中。所以呢，神永远与我们同在，但是呢，我们可能会失去神同在的感觉。所以神不会离开我们，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失去神同在的感觉，就好像今天我们生病了，好像我们怎么祷告神没有听我们的，神没有医治，我们好像觉得神没有与我们同在。你看，你失去了同在的感觉，但是事实上呢，神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这里特别提到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这里永生神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是活的神，永远活的神。大卫是与神有活的交通的经历的人，所以大卫所可想的乃是与神面对面的交通，所以他在这里渴慕神。所以今天感谢主，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节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的光乃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神荣耀的光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我们要与神面对面，乃是来到主的面前，就好像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六节十八节所讲的，我们的心什么时候转向主，帕子就出去，我们众人就能够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今天，所以大卫所渴慕的乃是与主那种面对面的交通，所以今天我们都可以得到这个，我们只要先转向主，帕子出去，我们就可以与主面对面，因为如果主向我们隐藏，我们就好像死了一样，好，到了第三节，他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这是大卫的心，我们晓得以前撒母的母亲哈拿也是这样的祷告，哈拿他 到一个地步，他不能吃喝的，他是整天他不能吃，他整天以眼泪当饮食的，所以大卫他真正的难处是什么？大卫的难处不是人的逼迫，大卫的难处不是失去宝座，我们看大卫的难处可能是人的逼迫，我们看大卫可能是他的难处是他失去了宝座了，但是这不是大卫的难处。大卫的难处是什么呢？就是下面所说的，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所以大卫看重的乃是神的同在，这是大卫最看重的，就好像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七节所讲的，如果神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所以大卫最在乎的是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他根本就不怕逼迫，他也不怕失去宝座。这是大卫在写诗篇四十二篇的给我们看见他里面真实内心的光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是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但是我们不是为神，我们乃是因为太爱自己了，太体贴肉体了，我们受一点委屈我们也昼夜眼泪当饮食，但是我们不是像大卫这样子，他所在乎的不是人的逼迫，不是受了委屈，不是失去王位，他乃是在乎神的同在，所以到了第四节，大卫就回想，他说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颂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去，大家守节。大卫真的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也是一个敬虔的人，他不但自己到神的面前敬拜，他最喜欢的乃是与众圣徒与神的百姓一同到神的殿里面来敬拜，所以大卫不是一个人好像自己的亲近神，他更盼望能够带领这些众人一同到神的殿敬拜。所以当大卫现在逃难了，大卫在回想 他我从前是怎么样跟众人一同同往，用欢呼称颂的声音令他们到神的殿里面，大家来守节。特别是，所以特别是在那个三大节期里面，那些以色列男丁都来的时候，大卫跟祭司一同到神的面前，到约柜那里去敬拜，这是他最喜悦的。所以他说，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极其悲伤，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心好像水都融化了，把它全部倾倒在神的面前，向神来倾诉，这是大卫的那时候的感觉。所以一方面，你知道，当我们在回想神所做的一切，我们回想向着神所做的一切，因为那是让我们悲伤的，但是呢，当你回想的时候呢，也能提升我们，所以到第五节呢，大卫就被提升了，所以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所以他这边第五节特别怎么说呢，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你发觉在这里，大卫在对自己说话，对不对？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所以这是大卫自己内心深处的对话。换句话说呢，这是他的灵向他的魂说话。在原文，我的心就是我的魂。换句话，他最深的地方是他的灵。他的灵呢，在他的魂来说话，灵是圣灵居住的地方，魂呢，常常是我们己所在的地方，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都在我们的魂里面，所以大卫的灵向着他的魂说话，他的魂、他的心呢，在忧闷、在烦躁、在不安、在惧怕。但是他的灵却是在信心的里面来说话，所以他说什么呢，他说应当仰望神在原文就是说应当在神的里面有盼望，换句话说，我们的盼望乃是在乎神，不在乎自己，所以不要让环境使我们忧闷不要让仇敌使我们忧闷，不是问题使我们忧闷，是我们自己的魂使我们忧闷所以我们要分清楚这个不是仇敌，不是环境不是逼迫，不是问题，常常是我们自己的魂使我们忧闷，这是大卫特别发现的这件事情所以他说，我的魂啊，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你应当做什么事呢，就是仰望神所以我们要转眼来仰望主，要从一切的环境、一切的人事物当中来转开来你看环境你会跌倒，你有时候看人跌倒，有时候你看你自己也跌倒所以不能看环境，不能看人，要转眼来仰望主，他是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只有在神那里你才有盼望一定要记得，我们的盼望在乎神，只有在神那里才有盼望，在环境里面没有盼望很多人把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自己寄托在我们的所拥有的事物上面这些都要会摇动的所以环境没有盼望，神是我们的盼望神是盼望的神。好，因着有了盼望呢，就有了信心，就能称赞，你看到没有，赞美就来了。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 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所以在信心里面，当他一转向神的时候，盼望在那里的时候，信心就产生了。他说我还要称赞他，为什么呢？因他笑脸帮助我。换句话说呢，神听了他的祷告，在信心中他看见了神，他说因他笑脸帮助我，我仍然要称赞他。所以 你如果读诗篇，像我们举诗篇四十二篇，你看从第一节到第五节，这是第一段，因为诗篇四十二篇分两段，第一到第五节是第一段，第六到十一节是第二段，事实上四十三篇也是跟着他的，四十三篇的第一节到第五节也是第三段，可以这么讲，你会发觉这就好像一首诗有三节，然后呢他的四十二篇的第五节、十一节和四十三篇的第五节都好像他的副歌，你看见没有，他最像副歌，因为副歌都几乎差不多的嘛，所以你就看见他这首诗，那我们今天只交通第一节到第五节，所以你就看见这就发表了大卫当时在逃难的时候我们看不到的那一面，大卫在逃难的他的心是怎么样的，渴慕神如鹿渴慕溪水，他能够从一切的忧虑那些害怕里面能够转向神，所以他看见神以笑脸帮助他，所以他能够称赞，所以愿神也能够帮助我们。好，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在早上你又借着你的话在向我们心的深处来说话，主，让我们的心真是渴慕你，如同大卫所写的一样，如鹿渴慕溪水。主，愿你完全的得着我们的心，也让我们学习从一切恶劣的环境里面来转向你，因你笑脸来帮助我们，而且我们还要称赞你，用我们的一生做一个赞美，做一个称颂你的人，你恩待我们，把一切的荣耀赞美爱戴都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